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世界同庆法轮大法红传19年，每年5月13日，世界各地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向明慧网寄来贺卡贺词，恭贺师尊华诞，并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今年5/13，明慧网发表了来自中国大陆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中、华南、华东超过4000个地区的大法弟子们，以及军、政、司、教育、法律等各行业，和目前仍在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们，通过明慧网发给李洪志师父和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祝贺。据不完全统计，各类贺卡贺词总数上万。中国国内各地也大量出现庆祝大法日的真相条幅和海报。每年的5月是加拿大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月份，加拿大总理哈伯已经连续第6年给法轮大法月发贺信。哈伯表示，他很高兴向参加法轮大法月庆祝活动的每个人致以最诚挚的问候。贺信中说，在这长达1个月的庆祝活动中，人们将有机会回顾法轮大法的传世，并思考其核心理念真善忍的价值。我要称贺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与加拿大民众分享他们的功法和理念。你们弘扬这一理念的不懈努力，为我们国家的多元文化及社区活动做出了贡献。加拿大多位联邦部长、省及市政要给法轮大法学会发出贺信，他们称赞法轮大法修炼者长期弘扬真善忍的理念，启迪世人，造福社会。在巴黎埃菲尔铁塔正对面的人权广场上，法轮功学员们通过祥和的法轮功功法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恭贺师尊六十华诞。同时，学员把通过修心向善、生命寻找到返本归真之路的喜悦带给民众。许多人和法轮功学员一道祝贺大法日，并学习法轮功功法。一位西人女士激动不已地表示，我觉得这个节日让多个民族聚集在一起，很平和，很美，我激动得都哭了，我觉得非常不同寻常。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世上还怕好人多吗？我们村一个男生，母亲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因为受母亲的平时教育，从小受益，学习成绩优良，被大学录取了。入学前，村支书和村会计去乡里填表，乡秘书说他妈妈是练法轮功的，不给办理。当时村支书就火了，说我们村多少年才有一个这样的学生，因为他妈妈学真善忍，你们就给孩子耽误了，这是什么法律？世上还怕好人多吗？如果你不给办理，我回去后让我们全村都练法轮功，看你给办不给办。 这样一说，把女秘书吓得直哭。乡长一听也吓坏了，马上决定办理了入学填表手续。其实人心都是肉长的，是让中共多年的暴力统治一级压一级，把百姓吓坏了。随着法轮功学员把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传播得越来越广，人心在变，很多了解支持法轮功学员的邻里乡亲上级都抵制迫害，身前背后保护法轮功学员，如此善心善举也会给自己带来福报。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必然失败。法轮大法自1999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公开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经19年。大法弘传使上亿人身心受益。然而1999年中共首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至今12年来剥夺了人们从大法中受益的权利，致使无数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善恶有报是天理，迫害元凶已经在多个国家被起诉，正义的力量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共迫害法轮功必然失败的下场。2003年1月20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宣告成立，其使命如下：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复人间正义。2003年9月30日，来自欧、美、亚、澳四大洲的近100个团体和个人宣布，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在世界各地，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薄熙来、曾庆红、李兰清、贾春旺等多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被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告上法庭。资料显示，迄今为止，在美洲、欧洲、澳洲、亚洲等多个国家，中共官员受到起诉的案件达50多起。在美国，除中共党魁江泽民被起诉外，前北京市长刘奇、原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中国科学院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郭传杰、原武汉广播电视局局长、武汉电视台台长赵志珍、原吉林省委副书记、甘肃省委书记苏荣、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610办公室头目赵志飞等都被起诉，其中刘奇、夏德仁、郭传杰和赵志飞在缺席审判中被法官认定罪名成立。薄熙来因迫害法轮功罪行严重，在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西班牙、新西兰、瑞士、德国、爱尔兰、俄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受到法轮功学员的起诉。2007年11月，牛省高院就悉尼法轮功学员潘宇以酷刑罪起诉中共当时任商务部长的薄熙来作出缺席判决，宣判薄熙来酷刑罪成立。江泽民、罗干、周永康等45人因积极指挥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已被加拿大列入皇家骑警的监视名单，其中任何人一旦进入加拿大就将受到调查，如罪名成立将面临遣返、驱逐出境或刑事起诉，任何人不得受豁免权保护。中共教育部长陈志立因在教育界积极迫害法轮功，把谎言编入教材、毒害青少年等等罪行，韩国民众要求政府拒绝陈志立踏入韩国国土。贾庆龄访问波兰抵达首都华沙，连续受到两次刑事控告。2009年11月，西班牙国家法庭作出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冠正5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元凶。 2009年12月17日，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厅法官作出一项深具历史意义的裁决，下令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反人类罪行的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和610组织头目罗干。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大法赐予我战胜堕落的力量。我是个从事艺术职业的年轻女孩，从小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出色的画家。高中时期的我心高气傲，不可一世，清贫破碎的家庭使我的心灵早熟敏感，也很扭曲。我通过绘画和写作来发泄自己的孤寂和无望，甚至以精神自虐为乐，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孱弱的身体伴随我度过了偶有鲜花和掌声的花季，可厌世的情绪却一直如影随形。18岁那年，我早恋了，和大我很多的美术老师，带着对现行教育体制愚民洗脑的憎恶，我不愿意上大学，背弃了家人，和男友私奔到另一个城市，几年不给家里一个电话，家人心急火燎地到处找我，好不容易有了我的消息，我就骗他们，说我在进修学画画，就这样，谎言一个接着一个。那时候，中西药总在吃，可常年手脚冰凉，冬天整晚都睡不热被子，有时耳鸣、晕眩、乏力的感觉，每个月例假那几天是最痛苦的，有时血流如注。男友的教学方法，我渐渐越来越不适应。艺术在我心中是那么神圣，可我觉得它好像被很多人盗取了外套。那些人玩现代观念、玩材料、玩变异扭曲，我看着那些东西，常常头昏脑胀，不知道自己对人生的定位应该是怎样。我的艺术之梦是那样渺茫，我讨厌自己画的东西，像阴间的灵体，像鬼魂。可是我的生存状态决定了我的境界，我世界里一片死寂的灰色，我不知道画什么，如何画，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活着。当身边那些和我一样特立独行的朋友啧啧称赞我为了男友而六亲不认识，为了利益而给人颜色时，我感到内心在一阵阵绞痛，我知道自己在堕落。社会对权、钱、欲的放纵，对谎言和暴力的推崇，对真理和信仰的蔑视，使我绝望。直到我遇到了苦苦寻觅的法轮大法，我的生命才真正有了曙光。好心的修炼人把真相讲给了我，我接受了真相光盘，大法弟子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在电脑前悄悄地流泪，我想，生命是有希望的，因为有这么一群了不起的人，用生命的代价在支撑着我们的希望。其实，人的心灵都是向往美好的，只有大法的力量才让人有勇气去坚守善良的本性，抵御堕落的侵蚀。我想修炼了， 大法的法理使我明白了谎言的可耻和更深层的损得失得的道理。那年过年，我鼓起勇气回到阔别几年的家中，家人看到我带回了法轮大法的资料，十分害怕，试图把我软禁起来。第三天凌晨，我决定离开，母亲阻止我，我第一次给母亲下跪，哭着请求她原谅我以前犯下的过错。母亲也哭了，我知道她这些年受了很多苦，她感动了，对我说，你走吧，在外面要好好照顾自己。走在大街上，一丝丝凄凉，我泪流满面，我对自己说，我是浪子回头了，我知道自己接下来将要面对什么样的考验，但我有了力量，我可以面对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不用再吃药了，手脚温温的，脸色也红润了，说话的声音不再沙哑，月经也正常了，无病一身轻，就是这种感觉啊。修炼使我逐渐地摆好了家庭和男友的关系，我对人生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在不断对自我的归正中，我不再是一副另类不羁的样子。修炼使我领悟到，在这个不完美的现实中，如何洁净自己的内心，使我懂得了感恩。修炼也使我看到了人的渺小，智慧的局限，欲望的可笑。修炼更使我明确了自己艺术之路的方向，就是用最正、最虔诚的心态去画，画出一片净土。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中山大学教授张丰前被迫害至精神恍惚。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法轮功学员张丰前被绑架到洗脑班已经一年。因为张丰前是学术界有影响的人物，广东省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610组织直接参与对他的迫害。目前，张丰前教授被610迫害至精神恍惚。哲学博士张丰前教授出生于1973年，甘肃鼓浪人，先后在兰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就读，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教学。张丰前教授在被绑架前为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兼职研究人员、香港道教学院、台湾中华儒道研究协会兼任教授。2004年12月为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名誉访问学者，2006年至2007年为哈佛燕京访问学者。他的研究范畴为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已出版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他同时关注当代社会文化，已发表思想随笔60余篇。教授的课程包括中国哲学史、论语导读、道德经导读、周易导读、中国哲学文献学等。周易与中国文化的变迁讲座，现在土豆网视频可以看到。主要著书有庄子天下篇著书四种、出土文献与文子公案、哲学绝解、诗经与先秦哲学等。张丰前曾因被中共谎言欺骗，约于2001年2月写过一篇所谓揭批法轮功的文章，后来由于亲眼目睹亲属修炼法轮功并遭受迫害而重新认识法轮功，并于2010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功。当局以他讲真相为借口，于2010年5月把他绑架到洗脑班，至今他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已有一年的时间。他曾以绝食反迫害，当地610与洗脑班恶徒软硬兼施，采用各种卑劣手段迫害他，但张丰前坚信法轮大法不妥协。近期中共恶徒又加紧迫害，导致他精神恍惚。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古语云，为善者天报以福，为恶者天报以祸，天道无偏无私，常与人人相随。不必询问而能巧妙回应，不必招请而会自然来临，将善罚恶一一报应。文昌帝君阴质文是明清年间广为流传的一本劝善的奇书，汇集了儒教、佛教和道教的一些劝人向善的做人准则，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其广泛和深远。书中告诫人们，做事要按天理而行，广积阴德，就可以使生命升至天界。要使自己的福运广大，就要修自己这颗心。百种福分汇聚，千种吉祥云集，难道不都是从阴德中来的吗？中国人自古讲要做善事积阴德，就是因为在另外空间中有专管人类生死祸福的神灵，时刻在监察着人的行为，从而给予人相应的报应。相传文昌帝君是主宰人间功名利禄、文运科名的神，被广大文人儒士所崇拜。帝君曾有言，我在春秋两季的科考中经常是临时决定取舍，原本该考中而被一笔勾销名字的人，只因为其德性有亏，而那些原本不在录取之列后被增补上来的人，是因为其守住自己的名节。考场中处处有神，可惜呀，考卷上字字珠玑，却忽然被灯灰落纸毁卷。遗憾呀，文章翩翩锦绣，却无缘无故被墨迹污脏。当时实际上就是我在主持考场，怎么说老天没长眼睛呢？下面就是几个与科考和功名有关的故事，可以让我们看到善恶有报的天理是怎样体现的。明朝的万历年间，湖南长沙府的陆德秀16岁时看到城外顾家花园清静，便借住在那里用功读书。时逢乳母王氏一家为顾家看园，王氏继女惠儿年纪也16，见陆德秀少年俊雅，就殷勤地端茶送水。陆德秀过意不去，客气相让。惠儿以为陆德秀有益于他。一日晚间，轻轻走到陆德秀卧房门口，道：“相公开门，莫负奴的来意。”陆德秀道：“我是孤男，你是寡女，木叶相见，必被旁人谈论。”所以不开门了。惠儿道：“不过你我两人有谁知道？”陆德秀道：“人纵瞒了，天是瞒不过的，你去吧。”惠儿只得回房。第二天，陆德秀别了王氏，悄然而去。陆德秀同窗潘在安见这里书房空了，也搬来此处读书，与惠儿眉来眼去，二人遂为非礼。那年秋市，潘在安父亲梦见有无数报人涌进门来，报道潘在安已中第二名举人。正在高兴， 又见一人走来，将报条夺去，道：潘在安做了亏心事，举人已让与陆秀才了。报人纷纷而散。其父梦中拖住那人道：哪个陆秀才？那人答道：你儿子的同窗陆德秀。开榜后，陆德秀果然中了第二名举人。潘父责问儿子：你做下什么亏心事？潘在安只好实说，父子二人皆叹不已。陆德秀17岁便中了高魁，后又中进士，点入翰林，人人称羡。陆德秀只因持节戒淫，便至仕途显达。潘在安只因为德贪欢，遂至功名无缘。看到这些，人们还不猛醒吗？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清朝顺治己亥年，昆山徐立斋刚中状元不久，当地就有一个传闻，说有人到城隍庙烧香，宿于庙中，半夜看见城隍威严生坐，把他叫到面前，对他说：你知道徐立斋中状元的原因吗？徐氏家族世代没发生淫邪的事，久积阴德，感动上天，这回中状元才是好报的开始。功名之事虽然奥妙难测，而因果报应却是很明显的。世上那些迷恋于万恶之首的人，可以醒悟了吧？城隍说完，即在属下鸣锣开道中走了。那人记下城隍的话，广为传播。后来徐立斋的两个弟弟徐建安、徐彦和也分别中了状元，同胞三兄弟中三名状元，他们的子孙也接连不断的登科。俗话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因此教育儿孙明白因果报应，恪守道德良知，才是家业兴旺的根本。还有一个科考的故事，也是发生在清代。江苏宜兴有位书生叫潘书生，一天他梦见自己到了官地殿，正逢发考卷，只听殿上叫第一个人上殿，这个人就到了殿上，但却马上被踢下去了。第二名就是潘书生自己，第三名、第五名都未到。这时潘书生又看见墙壁上挂了一张黄榜，榜首的名字是韦吉二字，单单看不到姓。不一会儿来了一个红脸人，将他自己所戴的头冠取下来，戴到了潘书生的头上。潘书生梦醒后很觉惊讶，等到考试发榜，潘书生果然名冠考生，得了第一名。为此潘书生到处访问名叫韦吉的人，不久就得知是娄县的傅禄野，于是前往拜访，得知傅禄野平素以文章驰名，考试时主考官果然把他定为第一名，头两场考试的文章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不料第三场的考卷却丢失不见了，为此考官只得放弃他。原来傅禄野很有口才，但平常所言多是华而不实的夸夸其谈，而且喜欢宣扬别人的短处，所以才得到了这个报应。自此傅禄野样样不乐，非常苦闷，没多久就暴病身亡。由此可见，怎样说话也不是小事，事关德的集散，业的大小。言语不实必会言行不一，欺世欺人，扬人之短必会增人痛苦，损人自尊。因此为人处事要时时把握好，何者该说，何者不该说，多说实在不虚、宽厚包容的话，才会不致造业，免遭恶报。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